我们感谢主，今天有不少的新的姊妹们回来，看到菲比，还看到 Amy， 感谢主，也很感谢主，今天王姊妹给她自己很多的见证，我觉得很宝贵的一点就是，她今天跟我们share了一个真正得胜的秘诀，她抓住了。我们常常读神的话，就是看到哦，神要我们做这个做那个，特别我们做太太的、做妈妈的，在家庭里面的关系，我们是最关心的。其实家庭的关系里面，我们常常就读到丈夫要爱妻子，儿女要孝顺的等等，都看到。丈夫爱我不够，孩子对我不尊重，所以常常我们很受搅扰。但是其实圣经上教导我们的这些话，跟我们说的才是真正我们要听的。所以我们就算是环境不像我们所盼望的，只要我在神的面前先服下来，像王姊妹说的，可能自己也觉得没什么错，但是我们做妻子的，我们要顺服，我们要体贴，我们要尊重，这个是不容易。但是我们按着神的心意这么一顺服，整个关系都会改变。因为圣灵做工的时候，一个人才会真正的受到影响。不是我们去说服我们的家人，也不是我们好像跟自己的丈夫争论，我赢了，你该听我的，不是。当神要改变一个人的时候，必须圣灵的工作，那我们先要服下来。所以这么多年，我在神的话语上读到家庭的关系，这是一个秘诀。王姊妹今天谢了，所以我就稍微重复一下我们要注意的。这是也是我自己常常失败的，常常看到我也没什么错，为什么要我低头，为什么要我承认自己不对。但是什么时候我愿意服在圣灵的权下，我就真正看到圣灵在另外一方开始工作。好，我们今天来看罗马书十一章，继续的来看罗马书十一章。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话语的确是生命也是灵。什么时候我们服在你话语的权下，什么时候我们就经历到圣灵真实的能力显明在我们生活的当中。主啊，我们得救是因着信心，我们得胜也是因着信心，实在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做什么。主啊，你告诉我们说，你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呢？乃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求主你赐给我们谦卑的心，求主你赐给我们顺服的心，在凡事上与你同行。感谢主，在罗马书上你告诉我们，救恩是何等的宝贵，白白的领到了我们。但是从起初到得到成就，而且持守到永远，都是你自己的工作，何等的宝贵。求主你让我们看到你救恩的宝贵，我们不仅是从心里面向你感恩敬拜，也真是愿意把这个大好的消息能够传递给我们四周的人。愿主你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懂得如何的与你同行。因为实在所有一切的工作都是你所做的，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器皿，我们只不过是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而已。主啊，你使用我们，洁净我们，充满我们。祝福下面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保罗就讲到 过去神拣选了以色列人，但是现在以色列人却是不听神的话，甚至以此为傲，以此自大不仅是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也不愿意把福音传给人，甚至于在生活的当中陷入罪中，拜偶像，模仿四周外邦人所做的一切。所以今天犹太人实在得救的人不多。所以十一章保罗就说，那犹太人的将来又是怎么样呢？是不是神就弃绝了他们呢？没有，神没有弃绝他们保罗以自己为例子，同时也讲到神的信实神在起初就说明了他的拯救不只是限于犹太人，乃是全世界的人。可是犹太人不肯把福音传出去，神就拯救了一个绝对悖逆不信主耶稣的人来做传福音，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一个器皿，保罗。所以保罗在神的面前有很多的领受，有很多的看见他说神没有丢弃犹太人，一直到如今只是那些顽梗的、骄傲的骄傲的、自大的、不顺服的，他们没有被神拯救。同时这也只是时间上的问题，是一个暂时的，将来以色列人还是要蒙恩上次我们讲到他用一个用一个例子来说明神不会丢弃，就用两个例子，一个就是说用所献的心面，若是圣洁的，全坛也就圣洁了；还有就是树根若是圣洁的，树枝也就圣洁了这里你可以解释，因为刚刚在神面前来亲近神、信靠神的那一群，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些人都是死心塌地的在神的面前信靠在神的心目当中，犹太人的祖先他们是那样的专一，所以在神的心中，他的后裔凡是以色列人，神也是对他们有特别的感情，他们也是属于神的，神的心意是愿意他们属于他树根你也可以解释是这一群真正有信心的人或者有的人说其实主耶稣是全世界救恩的根源，也是属于犹太人的所以树根是圣洁的，当然犹太人他们在神的心中也有特别的地位。但是十七节开始我现在来读十七节，若有几根枝子被摘下来，你这野橄榄得结在其中，一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汁，你就不可向旧枝子夸口，若是夸口，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乃是根拖着你。你若说那枝子被摘下来是特为叫我接上，不错，他们因着不信所以被摘下来，你因着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向你是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人要被接上，因为神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你是从那天生的野橄榄上砍下来的，尚且立着信得结在好橄榄上，何况这本树的枝子要结在本树上呢所以保罗就告诉以色列人， 虽然现在以色列人好像是被神放在一边，他们在神的面前没有什么特别的恩典，但是神却是有一个特别的计划，就让以色列人他目前没有看到他们在神面前有特别的恩典，倒反而是觉得犹太人好像被神摆在一边。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借着这个机会把福音传给外邦人，使外邦人能够听到福音，让他们得救。所以保罗说，假如说他们在过失的当中，他们在缺乏的当中，外邦人尚且能够得到富足，更何况有一天当他们丰满的时候，当犹太人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悔改得救的时候，那情况将是何等的特别，真的是像从死里复活一样吗？上次我们也讲到，犹太人目前的确是得救的人不多，神在外邦人的身上有特别的心意，让外邦人先得救，达到一个数目，而且外邦人在他们自己的种族和国家的当中传福音是非常有效力的，所以让外邦人各国各乡每一个团体你都会看到有得救的人。今天犹太人虽然是没有什么特别属灵的恩赐恩典，但是救恩却临到了外邦人，但是有一天犹太人会完全回到神的面前，有彻底的悔改，全家都要得救。上次我们也读到了预言撒迦利亚书十二章，所以保罗就说今天的情况只是一个暂时的，而且是局部的，不是全部的，也有很多的犹太人是信主的，而且很爱主的，他们特别的负担是向他们犹太人的同胞传福音的。所以讲到虽然有些枝子被砍下来，然后我们这些野橄榄树的枝子就被截上去，野橄榄树的枝子就是说到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原本在神的面前是完全是与神的恩典是无份无关的，但是在神的心意当中，他是也爱外邦人，所以他要拯救我们，使我们能够进入神的恩典中。所以目前全世界都是在这个恩典期，任何人都是只要在神的面前看到了自己的罪，明白了主耶稣来到地上为罪人的罪来替我们受死受审判，我们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接受主耶稣做我们生命的救主，那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死的功效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成全，我们这个原本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人，我们就能够跟主耶稣一同活过来。所以一个基督徒的得救是一个灵的苏醒，刚刚王子们也提到，他到了30岁才真正的明白，有时候我们信刚开始的信的不清楚，但是要真正的清楚真的必须有圣灵的工作，看到了原来神的恩典那么大，神的恩典救了我，我应该怎么样的为他活。所以每个人常常会有一些新的属灵的经历，那都是圣灵的工作。所以18节到22节保罗就警戒外邦人，你们不要随随便便的骄傲自大，像以色列人一样。为什么他说这个话呢？为什么他要讲这么一段经文给外邦人听呢？在当时的罗马教会多半都是外邦人，这些外邦人看到了神 过去对犹太人那样的充满了恩典，那样的帮助他们，行那么多的神迹奇事，可是犹太人却是堕落到悖逆， 不听神的话，而且一定以为他们做得很对，做得很好，他们遵守了律法的条文，所以他们在全世界的民族当中是极端的优秀，他们也觉得他们才够资格成为这位真神的儿女，所以要他们传福音，要他们信耶稣是不太可能的。所以这些罗马的这些基督徒外邦人就对他们骄傲，不要说是当时的罗马人，有的时候我们读了一些犹太人的历史，我们心里面也说这些犹太人怎么这个样子。假如是我的话，我得到神这么多的人，我绝对不会这样子。保罗就说，你们不要自高自大，他就十八节都说，但是外邦人你不可以向那个旧的枝子夸口，旧的枝子就是原来在橄榄树上的老的枝子，也就是犹太人。他说不是你拖着根，乃是根拖着你。那什么意思？他就说他们是犹太人，福音救恩是从犹太人开始，然后传给世人的，这是神的心意，所以它是一件恩典的根源。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四章，主耶稣也讲到，福音的根源是从犹太人来的。那神在寻找的人是什么呢？不是那些自以为是、行为好的、遵循律法的人，乃是那些用心灵和诚实信靠救主的人。但是这个信息是从犹太人来的，就拿罗马书来说，是保罗写的，他是犹太人。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一节，130年。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一节，这是耶稣跟撒玛利亚的妇人讲救恩的事。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在那里打水，主耶稣在跟他传福音，就说你所喝的这个水你喝了还要渴，但是我给你的水喝了永远不渴。那个水是说到主耶稣所给的生命是永远能够满足人心灵的圣灵，你得到了主耶稣的生命，你就永远就满足了。然后二十一节，主耶稣这么说，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拜神不是在某个地方，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是从犹太人出来的，借着亚伯拉罕的信心就把这个恩典传到全世界。他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这个传福音的时候，恩典的时候，现在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父要这样的人拜他，原文的意思是父在寻找这样的人拜他。神在寻找什么人？那种真正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的，而不是因为我们做什么。我们常常会误会，以为救恩是我们做什么，我们要行善，我们要凭良心，我们要做好事，我们要做这个做那个。不是，我们得救是因为信，用心灵和诚实信了耶稣， 然后就拜这位真神。所以说到说你这个旧枝子是原来福音从他们而来的，所以是他们拖住我们，而不是我们拖住他们。所以我们不要好像本末倒置，觉得我很骄傲。他说你们外邦人不要自高，倒反而要惧怕，不可说十九节说那枝子被摘下来是特为叫我接上，一种那种很傲慢的态度。你看犹太人现在都不信了，为什么呢？就因为我很好，所以神就拯救了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这些外邦人你看多能干，结很多的果子，犹太人没有结果子。常常我们会有这样的心态。保罗说他们被摘下来是因为他们不信。一个人摘下来接上去一个关键就是我们的信心。所以得救是本于信心，得力和得胜也是本于信心。所以基督徒要灵命的长进，不是因为你读了多少圣经，也不是你做了多少事，乃是你对这位神有多少的认识，你对他有多少的信靠。他们今天犹太人被摆在一边是因为他们不信，你今天能够接上去是因为你信。所以我们从那种可怜的状况里面今天竟然能够在神的永恒和救恩的宝贵的恩典里面有份，像犹太人一样，其实都是因为信一个救主。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要了解我们原本的状况，然后神的怜悯和他的恩慈也救了我们。以弗所书第二章270面，我们要了解我们过去的光景。我们实在生下来是原本与这个恩典真的是一点关系都没有。11节，以弗所书第二章11节，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从前就是还没有信主之前呢，你们按着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有受隔离的，这是犹太人称我们是 uncircumcised， 没有受过隔离，这不洁净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体上称为受隔离之人所起的。什么叫做人手在肉体上称为受隔离之人？就是犹太人。犹太人他们受他们的律法，他们就受隔离。他所以他们自己受隔离，就叫所有没有受隔离的人都是不洁净的。所以我们原本在犹太人的眼中其实倒真是受他们看不起的。讲到12节，那时那个时候你不认识神的时候，你们与基督是无关的，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我们今天为什么能够进入了这神的恩典中，在以色列的国民以内呢？是因为我们信了一位救主耶稣基督，因着他来为世人的罪舍命流血，我们靠着他的血 已经得亲近这位神。我们一方面跟神和睦，一方面也跟犹太人也和睦了。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今天能够有一个新的身份，新的恩典，是因为我们信了一位救主，他把我们带到了另外一个境界。所以犹太人他们就是不了解，以为好像要在神的面前得恩典得恩宠，就是要做一些什么事，要遵守什么律法等等。其实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都是因着信这位救主。加拉太书第二章，加拉太书第二章，所以今天无论你是犹太人也好，你是外邦人也好，保罗说都是因为信了耶稣基督。关键就是你信不信。加拉太书第二章十五节，保罗说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犹太人怎么样？犹太人你不信耶稣基督也不得救，他说连我们也信了耶稣基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能够称义。所以今天犹太人神非常的严厉，把他们放在一边，是因为他们不信。我们今天能够进入神的恩典中，是因为我们信了他。他说，他说神啊，不是因为我有什么特别，我有什么可喜，我有什么优越，所以神就把他们砍下来，就把我接上去，完全不是。就是因为一个信和不信，他们不信，我们信，所以我们今天得到恩典。所以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他就告诉我们外邦人，神是很严厉的。他说他既不爱惜原来的之子，原来的犹太人，把他摆在一边，也必不爱惜你。你假如也骄傲自大，大到一个地步，高举自己，不听神的话，不顺服神，不跟随神，你的情况也会跟犹太人一样，他也会把你砍下来。这里告诉我们说，你要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你要长久在他的恩慈里。这里有的人就把这几句解释，好像你信了主以后，你不顺服，你做了违背神的事，你就失去了救恩。其实不是，你真正的得救了以后，你的救恩不会失去。就好像你有了神的生命，这个生命在你的里头，你永远都是神的儿女。就像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儿女假如他听话是我们的儿女，不听话他还是我们的儿女。他就算不听话，我们还是爱他，还是心疼，还是心里好难过，一天到晚为他们忧心。所以这里不是讲到说你不听话，你违背神，你骄傲，神就要把你砍下来，不是这个意思。乃是说到，当然你开始就没有得救，那你骄傲自大，神最讨厌骄傲的人。你骄傲，神就让你继续的骄傲，就不会在你的身上有特别感动的工作。若是你已经是神的儿女，你 在某一个时间对神不愿意信靠，不愿意顺服，不愿意听神的话，神会怎么样？神会把你放在一边，你就白白的浪费你的生命，神不用你，你就不能结果子。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十五章，约翰福音十五章来是说到我们得救了以后，不做一个不顺服的人，我们在神的心意当中，他的国度当中，就不能够成就什么，我们这一生就浪费了，就白白的过了。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四节，150面，主耶稣讲到我们得救了以后，我们就应该结果子，结果子的秘诀是什么呢？就是紧紧的与主相连，常常听他的话。第四节，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哦，英文是叫做 abide in me， abide 就是住在里面，你就跟神住在一起。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自己以为啊，你很有才干，你很聪明，你的 IQ 比别人高一点，啊，你有很多的知识，你大概比别人能够做得多，你就不需要神，就拼命在做。那样，在神的国度里面，从你血气里面做的事，我跟你讲，对神来说一点帮助都没有。你必须要亲近神，让圣灵在你的里面，让他自己借着你做出来的事，那才是真正永恒有意义的事。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主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什么呢？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所以这个枝子它的一个 功劳，它的一个作用就是长果子嘛。哦，特别是讲到葡萄树了，或者是橄榄树这一类的东西，就长很多的果子。那个枝子它不长果子，那结局就怎么样？就把它砍下来，并不是说它就失去了救恩，乃是说它一生就浪费了。就像一个枝子，就砍扔在火里烧了，就浪费了一生。所以我们，假如你真正是一个得救的人，你就不要再像过去一样的悖逆顽强不顺服神。同时圣经上也告诉我们，假如你不是长久的，是不错啊。我们回到罗马书十一章说20节说不错，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摘下来，你们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22节他说，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像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像你们有恩慈的人，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你假如是一个被你不顺服神的人，神没有办法用你，你就浪费你的一生，哦，就等于可能就是彼得所说的那种仅仅得救的人而已，浪费了一生。他说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这里也告诉我们一个得救的，哦，一个教义，它是有长久的作用的。换句话说，你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吗？你一定会信到底的。The perseverance of your faith is a sign of salvation. 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你就是会信下去。所以他说，你假如说你一直信的话，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典里，你一直会信的话，就证明你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我们来看一下哥罗西书第一章。所以你会看到一些人为什么刚开始信的时候好像蛮热心，好像还服侍的蛮热心的，突然之间一下不信了，甚至于公然的说我要离开基督教了，我不信了。这种人是的，对他的信心是有问题的。一个真正得救的人是不会这样。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一节，保罗说，你们二十一节，你们从前与神隔绝，没有得救的时候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不信的时候对神就反感，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指责，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靠着主耶稣肉身受死，我们相信接受了他在十字架上受死，替我的罪受死的功效。我今天已经回到了父的面前。二十三节，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哦，所以只要你们所信的道，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所以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他有他的生命里面有一个特别的一个特质表现出来。不错，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还软弱，我们还会跌倒，但是我们在跌倒的当中心里很难过，我们会要认罪，我们还要回到神的面前，我们还是要继续的来信靠神。这的确是得救的人有生命的一个迹象。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第三章也说到这样的事。所以在他们讲到福音的教义的时候，就讲到真正得救的人他是会持久的。315面，希伯来书第三章十二节，315面12节，希伯来的作者也同样的说这样的话。十二节，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信了以后他不，当然是说信了，不然他不会叫什么弟兄们。你们信了以后要小心，不要又变得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像犹太人一样不理神了，神怎么讲他们都不听，也不按照神的心意来顺服。十三节，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缺失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所以一个真正得救的人， There's a perseverance there， 我们会坚持到底的。那你说我看到不少的人他好像说信了，然后后来也不信了，那是不是因为做错了事神就把他cut掉了不要了？其实不是。你记不记得老约翰曾经跟我们说过一些话，他说假如说他真正的是有了生命，真正的属于神，他就不会离开神。我们来看一下约翰一书第二章， First John 第二章，约翰一书第二章346年。特别在末世的时候，敌基督的灵在那些没有得到生命的一些假基督徒的心里面做工，或者说那些信在追求信心不坚定的人的心里做工，让他们有一阵子好像很热心，突然之间又不信了，那是敌基督的工作。18节，小子们呢，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敌基督的灵在不信的人心中做工，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我们看看今天的这个世界，你看看有多邪恶，也多可怕，你就晓得敌基督多么的猖狂的在活动。19节，他们讲到有一些人，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从我们中间出去，本来说是信的，后来说我不信基督教了，却是他们其实出去却是不是属我们的。如是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写明都不是属我们的，他们离开基督教的信仰，就证明他们从开始就没有进入，就开始就没有属于主。所以这里保罗就告诉我们，这些犹太人他们目前是不错，被把他放在一边，把这个枝子把它摘下来，但是假如他们不是长久这个样子，有一天只要他们悔改，神还是一样的会接纳他。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赐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这里说到外邦人，你不要像犹太人那样的骄傲，骄傲到一个地步不顺服神，去违背神，做一些让神非常痛心的事。神怎么样的把犹太人摆在一边，你这样的生活，神也很可以把你就摆在一边，让你虽然说是基督徒，但是没有圣灵的工作，也不给你服侍神的心愿，也不让你跟神有很清楚的交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的灵命是不断的成长的，他对神的认识越来越清楚，他会越来越爱神，他会越来越热情的要服侍神。但是若是你，假如你从开始就没有得救，那你只不过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就在教会里面混了一阵。假如你是一个真正得救的基督徒，你被神也会摆在一边，暂时不用你。所以他叫外邦人，你不要像犹太人一样的骄傲。这里圣经上也真的是告诉我们，我们不仅是不要骄傲，有好多的事情都会引诱我们不来依靠神，不顺服神，我们爱其他的事故远超过爱神。越到末世的时候，这种离开神、轻看神、不顺服神的景象会越来越明显。你记不记得在提摩太后书，保罗跟提摩太说道，在末世的时候有很一些很可悲的现象发现。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就算是神的教会里面一些信主的人，到那个时候，到了末世的时候，爱世界，爱放纵他们的情欲，因为受了各样的引诱，世界的引诱，魔鬼的欺骗，很多的人 一不小心不紧紧的依靠神就会跌倒。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这几节不是讲到不信的人，这几节是讲到他们信的人，敬虔的人，至少是外貌上敬虔的人，但是在末世的时候有不少的人会跌倒。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世界末日的一个景象。保罗跟提摩太说，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在末世的时候，人变得非常的 selfish， 贪爱钱财，爱钱财，自夸，狂傲，很骄傲，旁度，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检验。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忘恩负义，我就看到今天的这些孩子们，假如你不好好的用神的话来教导他们，这个世界的潮流就是违背父母，忘恩负义，无亲情，不解怨，家庭的相处毫无亲情，父母对儿女，夫妻中间的关系，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暗厌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保罗说到末世的时候，这种爱世界的人，受魔鬼引诱的，放纵情欲的人，这个整个的世界的潮流。昨天我听了 news， 很惊异的一个 news， 就是说有一些国家很嫉妒美国的忧郁，所以他们有计划的要攻击美国的这个国家。他们攻击的对象是什么？是在学校和政治的机关里面工作，在学校里面让这些学校不要再接受宗教的对孩子的熏陶。我刚来的时候，在学校他们小孩子一开始上课的时候都祷告，那吃饭的时候那些孩子们都在祷告，现在不可以的。为什么？他们就在这个学校里面在攻击，然后又破坏人际中的道德的观念，把人的人际中间的这种道德的观念的那种概念，把它通通都好像冲淡，觉得这都不重要，破坏美国的政治的道德的那种价值观，使人不要再来信靠神。所以为什么今天美国的社会这些无神的人在学校里面特别是在大学里面，孩子假如没有坚定的信心站立不住，因为实在是今天的这个潮流冲击太大。所以对于我们这些信主的父母啊祖父母来说，更是有很大的责任，要把我们的孩子从小带到坚定的信心，否则的话就落到了这个可怕的光景的当中。所以这里保罗就说他们是因为暂时跌倒，但是我们假如也像犹太人一样，我们你看末世的时候自高自大，任意妄为，忘恩负义，这我们都变成这个样子。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真正爱主倾心的人真的是不多，求神怜悯我们的教会，保持一批倾心爱主的，这群倾心爱主的人是神能够所用的。
也只有这批人能够更多的认识神，能够把福音传出去，能够真正的经历神的宝贵和恩典。所以保罗跟外邦人说，你们不要以为好像今天犹太人不如你，你们就自心高 自傲，你们今天能够被神接纳，只不过是因为你们信了。你们还是要小心，这个信心在末世的时候，魔鬼用各样的方法来搅扰我们。我们爱世界，我们爱金钱，我们爱财力，什么事情，你看今天好多的事情都能够吸引我们的心。求神保守我们始终的倾心爱主。所以23节到24节，保罗也说，神是信实的，神给犹太人的恩典是这特别的待遇，是恩典，其实给我们的待遇，给我们的救赎也是恩典。23节他说，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仍要被接上。假如一个真正有生命的人，我自己的经历，我也是从圣经上来看，我是觉得一个真正有生命的人很可能会跌倒，有的时候会跌一段时间，但是若你真的有生命，迟早神会把你提拔起来，不是永远的。所以他说，这些犹太人若是他们不长久不信，人就要被接上，因为神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神是赐恩的主，他是那拣选犹太人的主，因为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原本根本与他们的恩典无份无关，对于神一点都不清楚，我们这些野橄榄树尚且今天信了主耶稣，都能够被接在这个橄榄树上，更何况这个真的橄榄树，就算是神摆在一边，若是他们什么时候再悔改，当然神可以把他们再接上来。所以保罗说，将来犹太人会有一个时间，全家都要得救，一起受圣灵的感动，都要悔改。24节，你是从那天生的野橄榄树砍下来的，尚且立着性得结在好橄榄上，何况这本树的枝子要结在本树上呢？这个橄榄树本来它的本性就是橄榄，橄榄树上 产下来的，那现在若是他悔改就要接上去。所以保罗说，这个经历是个死人复活的经历，可能摆了很久，那个枝子都干了，但是上次我们读了很多讲到以色列人最后撒迦利亚书12章，不是说到圣灵做工在犹太人各支派之下，男的在一起哭，女的在一起哭，一起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回到神的面前。所以这里这一段就讲到神的恩典还是会把他们救回来的，而且他们本来就有橄榄树的本质，当然比我们这些野橄榄树的结枝在上面还要更容易被接上呢。所以我们不要骄傲，有的时候我们做了主的儿女以后，我们被神使用，或者说有一点点的作为，我们就骄傲。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要骄傲，我们要始终紧紧的住在主的里面，依靠他。若是你过去有什么成就，做了一些什么事，那是神做的，不是我们做的，只是因为我们愿意摆在他的手中让他用，他就做。所以我们应该 常常存感恩的心，神竟然愿意使用我这么一个不配、软弱、愚昧的人，而且他还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来行他要行的事。我们来看一下诗篇115篇，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概念。一方面，我们要像保罗在12章劝我们的，要把自己献上，当着活祭。什么叫当着活祭？让神用，让神用，不是因为我靠着我自己的知识，我靠着我自己的才干来为他用，乃是靠着神来充满在我们的心中。所以他要成就他的事，115篇第一节，耶和华，荣耀不要归于我们，不要归于我们，要因你的慈爱和诚实归在你的名下。我们应该常常持守这样的心态。是的，你什么时候愿意服侍神，神真的是就用你。但是用你了以后，就千万不要一直就不能忘怀。你看，我做了这个，我做了那个，我开始了这个，开始了那个。每一件事情你做在神身上的，都是神做的，荣耀不要归于我们，这是我们应有的心态。所以保罗就警戒外邦人，我们不要像犹太人一样又骄傲自大，甚至于回到最终不依靠神，那你们可怜的状况就跟犹太人没有什么两样。好，这就是这一段他给我们的交代。我们今天时间过了。